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四章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阿摩斯书四章六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牙齿不干净，因此神要给他们牙膏还有漱口水，把他们的牙齿洗净。他们的牙齿干净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很穷乏，没有东西吃的啊，所以牙齿干净就是说明神要用饥荒来惩罚北国以色列，因为他们的属灵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神仍然期待着他们能够悔改醒悟过来。但是圣经阿摩斯书四章六节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对于神的警告，神的话无动于衷。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四章七八两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的，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神降下旱灾来警告他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太阳的神，掌管下雨的神。那有人今天会不会以为说啊，今天掌管下雨不下雨，好天不好天，是由气象局的预报员来掌管的？当然不是，气象局的预报员是神所掌管的。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说，在收割的季节来临之前，神就使当地三个月不下雨。那么三个月不下雨的话，一定会有旱灾的啊，这是很惨的事情。听众朋友请注意，我们看到神使一个城有雨，神却使另外一个城不下雨。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下雨不下雨不是偶然的，不是自然的，乃是由神自己所掌控的。所以我们看到严重的旱灾就临到了，因为没有水就有旱灾的。那么那些百姓怎么办？他就要跑到另外一个城里面有水的城市去取水来。那么他们啊，用水罐啊，或者用皮带的啊，接一些水回到自己的家来做浇灌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让以色列北国的百姓受到警惕，让他们醒悟过来，他们去归向神呢？那么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四章八节怎么说，说得很清楚，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虽然是旱灾了，他们仍然没有水，仍然不归向神，没有悔改归向神。听众朋友，也许最近有些地方天气异常啊，有些地方有水灾啊，有的地方又有旱灾，不一样，水灾旱灾。我自己小时候，我们的老家曾经有一次有经历过三年的旱灾，所以我们那个地方住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家人只好搬家。在那场的旱灾当中啊，那个时候整个我们家住的地方水源都枯竭了。那么我们看到阿摩斯这个时代那边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这是从神来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不下雨。可是可惜北国的以色列百姓毫不留意，不管，就是他们不管，不理会神的警告。那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四章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 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阿摩斯书四章九节，耶和华说的话，以色列的百姓会听吗？这里说到四章九节说，我以霉烂攻击你们。那么这时候看到什么？从旷野吹来啊，那个热风会把农作物都烤焦了，摧毁了。霉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干燥了，所以就霉烂的，是过度干燥所引起的，不是因为啊水灾或者潮湿所引起的，因为热气已经摧毁了农作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四章九节说，被茧虫所吃。这个茧虫是指蝗灾，蝗虫的灾害到来了，蝗虫到来把剩下的农作物也吃光光了。在刚才我们读过的阿摩斯书四章九节说到，你们仍不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遇到这种灾害，这是旱灾，他们没有悔改的心智。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四章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里特别注意四章十节说到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子啊，这个臭味臭得不得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北国以色列，因为瘟疫或者发生瘟疫的，发生战争的，从死人的尸体里面发出恶臭来，这样会让北国以色列百姓悔改的嘛？但是他们仍然不悔改，也不归向神啊。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四章第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经文很重要，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啊，有些解经家他们说，这些经文是之前所发生的这个灾害一个总结。但是我个人的观点认为说不一样，因为从约拿书，旧约的约拿书，先知约拿书，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时候北国的亚述人，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突袭北国以色列，这里攻击一下，那里攻击一下。他有时亚述军队会把整个社区的有些人呢、把他掳走了，把以色列百姓掳走了。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是神的旨意，神允许亚述人这样的来对付北国以色列。亚述人这些军队又好像小鸟一样，他在北国以色列啊，这里啄一下，飞到那边去啄一下，又跑飞到另外一边啄一下，其实都是神的怜悯，就是要对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做警告，已经警告他们了。因为神这样做就是先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总有一天北国以色列会亡国了。可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呢？他们不但不接受从神而来的警告，反而继续的行恶。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四章十一节，神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肯悔改啊。接下来我们看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注意四章十二节什么意思？神这个时候他不是告诉北国以色列将要做什么事情，而是神说得很清楚，说我必向你们如此行。那么圣经又说，继续说，我既这样行，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让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感到很震惊，他们措手不及了。就是北方的亚述军队，那么会突然的南下的攻击他们，把他们掳走了。可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还是不相信神的警告，他们也没有心意要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北国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不仅仅他们被亚述人掳走了，亡国的被掳走了，那么神的惩罚不单单是被掳而已，神还想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我们看到当时亚述人他们就南下攻击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不单单是让一些以色列百姓被掳走了，而是 很清楚的指到什么呢？也说到很多的以色列百姓阵亡的，被杀死的。所以那么这里乃是说明什么？当预备迎接你们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死亡了，他们许多人啊，以色列百姓死了，有些被掳了，有些死亡的，就要什么？立刻在死后迎接神，就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意思说，他们死后马上就要面对神了。所以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直到今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也对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透过圣经先知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说的话。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基督徒，他犯罪的，被神管教的。后来我这位朋友他悔改了，他告诉我说啊，神怎么样管教他？他说神的管教非常严厉。那后来他还是说，他说我都可以忍耐，神管教我，我说我犯错了，神管教我。他当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就很同情他。那么他就对我说，麦基，这些管教我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想到有一天啊，我要站在神面前受审判啊，我就心里面很害怕，我非常害怕。那接着我就对他说，有一天我跟你一样也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但是我心里面想到，如果我还是没有悔改，我还是像这样的一个老样子，没有悔改归向神的话，哎呦，我也会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在以我老我的身份，自己的身份站在神面前。我就对我那个朋友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面了，神会看在基督的份上，因为在爱子里面，我现在在基督里面，天父会在看着耶稣的面子上，爱子里面接纳了我。那么我的朋友听我这样对他说，就马上回答我说，对，这才是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最值得安慰的事情，我可以面对神。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阿摩斯书这里所说的，不要忘记哦，我们不是在认识圣经而已，就是给你一个好的信息，也是给你一个警告，就是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如果你现在没有迎接你的神，不面对神的话，那么听众朋友，也许现在，也许不久的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保证，你以为今天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不会变得那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你我在地上生命结束的时候，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面对神，来到神面前，听众朋友，我要问说，你将要怎么样面对神呢？也许今天会不会都很喜欢讨好人，或者说你想做一个赢过别人的人啊，你想要胜过别人。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品格能站在神面前，都不可能。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是蒙恩的，我们信主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你我们基督徒都是原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唯有的依靠就是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啊。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引用重要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把它记起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才能够称义，使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靠着在基督里面的义，所以才能够站在神面前。而且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阿摩斯这位是来自农村的一位啊传道人，他接下来要说我们面对啊，今天我们要跟谁面对面呢？是跟神面对面。这位神是谁呢？那么圣经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讲出，我们面对面这位神是非常庄严的，令我们非常能够敬畏的。那我们看阿摩斯书四章十三节，就是这位庄严令我们感到敬畏的神，他怎么样做一个宣告啊？我们阿摩斯四章十三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 万军之神啊，这个十三节说得太好了。先知阿摩斯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啊，神也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创造者，神是大有能力的，他造山，他造风，他是全知的神。神从远处就知道，听众朋友，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神是踏在地的高处的。所以听众朋友，不管现在你在哪里，你去哪里，就算你到了月球，你都不能够逃离神的面。今天也许听众朋友在人面前啊，我们也许很会做人啊，表面上我们啊很会啊装模作样，好像很会做人的样子。也许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或者甚至你的配偶，都认为说啊你是一个好人。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怎么样看你的，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诗篇九十篇第八节，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勉。诗篇第九十篇第八节，诗人这样说，怎么说呢？诗篇九十篇第八节，诗人这样说，就是神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啊！我再念一遍诗篇九十篇第八节，这样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很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思意念，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神非常认识。也许你自己不认识自己，神确实认识你。所以听众朋友，在神面前我们不应该再装模作样的，最好我们要以自己的真面目啊，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以正直很诚恳的以自己的真面目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你可能今天也许你认为你是一个好人，没有什么案子在公安警察的手上，但是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九十篇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知道你的过犯，也知道我的过犯。那么我曾经啊，我有一位老师，神学院的老师，他在课堂里面啊，常常勉励我们说，勉励我们这些要做传道的说，他是怎么说呢？这位老师怎么说呢？他说，在地上人地上，我们人所隐藏的罪，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其实在天上就是公开的丑闻。这老师的意思是说，人喜欢隐藏自己的罪，以为别人不知道，以为是隐藏的罪，其实在天上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丑闻。就是说，神不仅仅看透了我们，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所行所做的。当然我们的神当然也认识阿摩斯所说的啊，阿摩斯所指的那些人，神认不认识他们呢？当然，神当然非常认识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很强烈的、语重心长的，他劝告以色列的百姓，北国以色列百姓，他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听众朋友，你我也是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话。所以我们读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所以先知用了很严厉的话来做警告。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哎呀，是不是神已经把救恩的门关闭起来的？是不是审判已经不可避免了？北国以色列他们已经没有指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是的，看起来好像没有盼望。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惩罚北国以色列的罪，所以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五章前面一到十五节的时候很奇妙。阿摩斯书第五章一到十五节这个前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先我们做一个预告，说神仍然劝告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寻求神的面，他们悔改归向神，也许他们还有机会免去神的审判。因为很清楚的，在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的时候，只要神还没有出手，现在神还没有出手，以色列百姓他现在还没有被掳走之前，神还给他们机会， 他们仍然有盼望。哎，这是阿摩斯书第五章要告诉我们一些信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阿摩斯书第五章一节，说明以色列百姓还有希望，还有机会。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注意这些经文，五章一节这个以色列家呀，这个原文也可以作为这样说，以色列的处女家，以色列的处女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啊。注意五章一节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说到先知阿摩斯开始要为以色列百姓北国做哀歌了，要唱颂赞的悲歌了，这个调子一定是非常的哀伤的一个曲子。那么现在先知仍然用很温柔的对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说话，他说以色列的处女啊，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么要唱悲歌的，要颂赞的歌曲，很悲伤的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们继续看五章第二节，阿摩斯书五章二节，以色列的处女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五章二节说以色列百姓啊，包括说以色列处女，这些处女啊跌倒了，起不来了，躺在地上了，无人搀扶。那么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到先知何西亚书他怎么说预言的。听说我们以前查过何西亚书，先知何西亚他开始说预言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知道是提到何西亚先知提到他的家庭，关于他家庭的事情，说先知何西亚娶了一个妓女，神就差遣先知何西亚就对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说，说虽然你们是一个妓女，先知何西亚对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说，虽然你们是一个妓女，但是神还是爱你们。所以听众朋友，何西亚书所表达的信息，虽然百姓像一个妓女一样，神仍然是爱我们这些罪人。那这里我们看见阿摩斯说五章一节啊，以色列百姓，原来那个经文五章一节说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百姓说，你是一个童女，神已经聘你做他的妻子了。所以神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说，你们是我的妻子，神已经聘你做妻子了。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今天我们要说到一个重点，今天听众朋友你是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现在灵命的光景倒是怎么样的。我要引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也对听众朋友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说，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再念一遍，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也指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已经有一个新的关系，得到赦免了。但是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现在你灵命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听众朋友，你的灵命状况怎么样的？在过去几年你的灵命有进步吗？你做错的事情你有改过吗？你有没有像北国以色列百姓做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跟北国的百姓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的？有没有在灵性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妓女的啊，离开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做一个妓女的角色呢？你有没有背叛为我们钉十字架爱你的耶稣基督呢？你有没有今天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受诱惑走到世界的道路？那么你所追求的都是追求肉体的情欲的。听众朋友，我再问说，你是否被魔鬼已经牵着鼻子，像一头猪一样被牵着鼻子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罪恶当中的？听众朋友，我要这样说，如果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仍然处在这种光景当中，那么这一首悲歌就是要对你说话。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过五章二节，以色列百姓跌倒 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我们继续看阿摩斯书五章三节，注意阿摩斯五章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什么意思？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阿摩斯的意思乃是说，要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以色列百姓死亡，他们要被杀的数目。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指到这些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杀死亡的数目会有多少。说以色列家的城一千兵只剩下一百的，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的，意思就是说北国以色列百姓所能够存活的人非常非常的少。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说明有很多北国的以色列百姓不但是被掳了，他们要被杀死亡的，不单单是被掳而已哦，很多的百姓因此而被杀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应该每一个基督徒警醒，我们都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给我们说明你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你的神呢？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